红楼梦里面注意一下，什么跛脚和尚、癞头和尚出现的时候，都是佛家跟老庄的东西要点醒。因为曹雪芹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儒家的人，他觉得儒家的东西太热衷社会的主流价值，可是老庄是潇洒的，佛家是看空所有东西可以放下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红楼梦》里面始终重复出现跛脚和尚、癞头和尚、什么道士，都是这一类的人，而这些人是专门来治病的。治什么病？治人无法大彻大悟的病，他们是一种领悟的点醒。好，所以我们看到宝钗就讲说，小时候幸亏来了一个秃头和尚，这个秃头和尚说，你这个病是从小从胎里带了一段热毒，所以一般的药是治不好的，啊，治不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有趣的隐喻，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14岁的这个宝钗，这个长得漂亮而且懂事聪明，一切做事都做得周到体贴的宝钗，背后有一个东西是被作者称为热毒的东西。那这个热毒要怎么治？到底要怎么治？它不是病，它是这个人体质上的问题，就是他的个性里什么东西都要抓的那个热衷所有东西的这个热毒，到底要怎么治？我们看到后面的那个讲到秃头和尚给了他一个药方。好，这里面讲到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海上方啊，大家对海上方这三个字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少，因为大家都听过一个成语叫做海上有仙山。那么海上有仙山是说蓬莱啊、方丈啊、蓬莱山、方丈山、瀛洲山，就是古代传说海上有三个仙山，那么这个三个仙山上有长生不老药，所以什么秦始皇这些人都努力的要去找海上的方子来求长生不老药。所以海上方有一点在讲秘方啊，秘方。我相信今天我们在生活里也常常听到某某人说啊，得了这个什么病，有人说哎，没关系，我知道一个秘方，非常非常灵。就是民间一直有一种秘方传说啊，就是大家相信某一种秘方，这个秘方就是好像不是真正从科学逻辑去看，而是有一点传说里，可是又常常误打误撞就会医好了什么病的，我们叫它叫做秘方。好，这个海上方，这个连药引就一起告诉了薛宝钗说怎么样子配这个方子。那么中药有一个奇特的习惯，就是一定要有药引。药引的意思说你这个药全部都够了，治这个病没有问题，可是这个药吃下去不见得有效。为什么？没有引子。引子是什么？把这个药的药效引到你生病的那个部位，这个叫药引。那药引是中医理论里面非常神秘的一个东西，常常很奇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那个民间什么戏剧里面讲千年瓦上霜，讲的就是那个药引啊，就是个药引难求。我看过最奇怪的药引是鲁迅说他父亲生病的时候，中医就要他去找原配的一对蟋蟀做药引，这样蟋蟀啊，公的母的，还是原配的。所以鲁迅后来很生气，他就跑到日本去学西医，他就很痛恨，他就觉得这个理论简直是开玩笑，所以连蟋蟀都要有原配的蟋蟀，那能够找到一对公的母的做药引就已经很难了，还要是原配的，因为我们怎么分得出来这个蟋蟀是不是原配啊？就是要去考证他们的结婚证书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讲到药引，那其实这个部分有一点像神话。我们看到这个癞头和尚给宝钗的药方以及药引，你等一下读下去你会吓一大跳。那也许大家觉得好像曹雪芹在讲一个非常荒诞不经的故事，可是我们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本来就从神话说起，可是《红楼梦》里面有一个神话的哲学，这个哲学是他在这个药方里面暗示了一个东西，是刚才提到整个东方的哲学相信生命当中有一种平衡跟大循环。我相信大家都听到过说我们的身体在打坐的时候是一个小宇宙，而这个小宇宙是通到外面的大宇宙的，这是非常东方的哲学，西方人很少这样讲。我们也常常听到东方的医学理论里面是你的某一个部分生病要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治，因为是平衡的问题，就刚刚讲到肝火跟肾水它是平衡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肝火这么旺，因为肾水不够，所以不是去压肝火，其实是要补肾水它才平衡了，因为它相信宇宙之间的木火土金水这五种元素是在循环的，是在循环，水可以生木， 那每一个东西都可以生长一个东西，每个东西又可以克制一个东西，所以它构成了宇宙之间的相互循环的这个关系。好，所以东方的整个的命理、东方的医学、东方的哲学系统，其实纳入到一个对自然的大循环的观察。所以大家都知道，西方的历法就是一个历法，好，哪一年春天、秋天、夏天这样分。可是我们看到东方有一个东西，我们叫做二十四节气。现在大家翻开黄历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二十四节气，哪一天是春分，哪一天是立春，哪一天是小雪，哪一天是雨水，它其实把整个的经纬度当中的气候算出了一个二十四个节气出来。我们接下来看到可能要过端午了，那端午是夏天的某一个节气，或者中秋了，中秋也是一个节气。好，我们看到这个赖头和尚给了他一个药方，竟然是用二十四节气来调他的身体，那你就会感觉到是不是宝钗的热毒缺乏了大自然当中的一个自然律的秩序感。因为作者也许觉得大自然当中有真正的秘方，人怎么样走向大自然，而不是在人世的纠缠里面充满了热衷名利的东西，而是走向大自然的时候，自然在大自然当中有一种平衡。所以他就讲了这个药方，我想大家看这个药方的时候会觉得可能会吓一跳啊，就是说这个药方是在宝钗的身上发生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这个作用。而且因为周瑞家的问他说，哦，这个和尚到底给了你什么秘方，那你说给我听听看，那如果我记下来了，以后听到有人也有这个病，那至少是做好事嘛，我就跟别人讲说有这样一个方子。那宝钗就讲说，哎呀，不提这个方子也罢，提了真是烦死人了。他说这个方子里面的药都不贵，都很容易得到，可是难的是巧。这个巧是说他要春天的白牡丹花的花蕊十二两，夏天的荷花的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花的花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的花蕊十二两。好，这个也还好，可是注意白这个字，为什么作者要加一个白，为什么不是红？我们在这里发现很有趣，就是《红楼梦》的作者一直在用色彩、用季节在暗示很多的东西。其实我们想到林黛玉，我们想到的是白色跟秋天，它是干净的、素色的。就是我们知道过去有一个女神在东方叫做素娥，是管霜雪的。素娥，这个素这个字的意思是没有色彩的，可是宝钗是很丰润的，而且宝钗身上有色彩。那更有色彩的是王熙凤，可最没有色彩的是林黛玉。所以你如果用色彩来做象征，我们会觉得色彩是什么？一个人永远出来就大红大绿，你会知道这个人他是感官是比较强的。因为在视网膜的光波上面来讲，红跟绿都是彩度跟明度很高的色彩，很容易被看到的。可是白本身就是一种素净，它可能是退让，它可能是雪的颜色，是月光的颜色。所以我会觉得《红楼梦》的作者真有趣，就是我们看他任何一个用字，可能不知不觉就把一个讯息透露出来，就是宝钗的热毒刚好要白，稍微静下来，稍微素一点，而宝钗不够素。啊，宝钗是比较丰润的，宝钗的个性也比较强，宝钗要的东西是一定要的，可是更精彩的是她不让你看出来她要。啊，这是宝钗的个性，宝钗常常要很多东西，可是外表看不出来。那这里面非常有趣，就是作者有一点在故意的在讽刺她的热毒需要花来治疗。林黛玉是非常爱花的，可是林黛玉的花也不是春天夏天的花。我们以后会看到《红楼梦》有一回写菊花诗，林黛玉魁夺菊花诗。林黛玉在所有女孩子里面写菊花写得最好，因为菊花就是她，菊花是在秋凉以后才开花的，她从来不跟别的花去竞争春天跟夏天的热闹。好，注意宝钗是热闹的，黛玉是孤独的。所以这个赖头和尚的药方是白牡丹花，春天的白牡丹花，夏天的白荷花，秋天的白芙蓉花，冬天的白梅花，各十二两的花蕊。啊，很精彩。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我们用西医理论来看，大家搞不懂是哪里一个病还要四种花蕊， 而且颜色有这么大的差别吗？好，所以我常常会碰到一些搞西医的朋友，我就给他看这一段，他就觉得我搞不懂白的跟红的有什么差别。那如果说以科学来讲，它都是花蕊，可是文学当然并不完全是科学，文学有一部分是用文字词汇去暗示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白牡丹花、白荷花、白芙蓉花、白梅花绝对有它的象征意义。